考古所见汉代南方地区的陶屋中就有大量这类干栏式形制的居住建筑，这不仅充分说明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建筑特色，而且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南方民居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1972年广西平乐银山岭东汉墓出土的干栏式陶屋就是典型的上居人下圈养牲畜的结构，上层为单体房屋，正面侧边开门，门两侧为直棂窗和斜棂形格子窗，下层基座镂空，可能表示梁架结构，处舍为露天矮墙，顶部有屋檐，正面右侧有一拱形斗洞。现藏于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1988年于广西合浦县朱岭连州母朱岭出土的干栏式建筑，整体结构与前者相似，最大的不同在于上层房屋的平面为曲尺形。广东地区也建有类似的汉代干栏式建筑名器。此外还有吊脚楼结构的干栏式建筑，与前者不同，吊脚楼的屋底用柱足来支撑。广西乐昌便出土有一件一厅一房双重檐的干栏式住宅模型。考古所见的院落建筑名器多出现在北方地区，一般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南方院落建筑名器则主要是一体式建筑，不可拆卸，包括一进四合院式楼阁建筑、一进三合院式楼阁建筑和一进曲尺形合院式楼阁建筑。其中一进四合院式楼阁建筑一般由前屋、后院、左右厢房、天井和厨房等部分组成，通常情况下前屋与厢房均为单体平方建筑，后屋作为主屋为两层楼阁建筑。1989年广西合浦县环城乡红旗岭出土的陶院落就属于这种形制。除上述配置以外，其一楼后门墙根处还有一椭圆形斗洞为狗窝，院落的左后角墙根也有一圆形斗洞，当为家禽舍。一进三合院式楼阁建筑由前屋、后屋和一侧厢房组成。1957年广西贵港粮食仓库出土的傣仁青铭文陶院落就具有代表性，其陶楼为前屋，双层楼阁式后屋，左侧围墙及右侧厢房组成的三合院。一进曲尺形合院式楼阁建筑平面呈曲尺状合院式正方形，典型者如广东乐昌大拱平东汉墓出土的陶屋，其厅左连接一房，余留一空间，外柱一堵矮墙相围，组成一房一厅一院落的布局，房厅上方又续住一房一厅，上还附住有阁亭。曲尺形民居和三合院式单层建筑也较为常见，前者平面呈曲尺形，由主房与或左或右的厢房组成，主房正面有门，两边通常有镂空直棂、棂形窗等。1954年广西贵港东湖新村十三号墓出土的陶屋和1957年广西贵港南沟村八号墓出土的陶屋都属于这类。与此稍有不同，另有曲尺形民居在主房与厢房相交的后墙处用矮墙相连围成猪圈，如1994年广西贵港孔屋岭东汉一号墓所见的两面坡悬山顶陶屋。三合院式单层建筑为平底建筑，平面布局呈凹字形，由前屋左右对称的厢房和后矮墙组成，矮墙连接的空间一般为禽舍，典型者如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于1955年广西贵港东湖新村一号墓和1955年广西贵港高中四号墓出土的陶屋。大致看来，上述庭院及其住宅建筑可以视作汉代民居建筑的主要形式。这一观点除了可以从秦汉聚落遗址、遗迹和建筑院落模型等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图像史料亦可充分表明。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 汉代画像中的庭院图像包括庭院平面图和立体结构图两类，前者较难以看出院落的整体布局结构，但可大致判断院门的位置和院内建筑走向。譬如徐州铜山毛村汉画像实木所建的庭院图，其规模较大，从右侧高大门阙进入庭院，院内从前到后分别有三座二层楼阁，中间楼阁最大，第三座楼阁还有带屋檐的阶梯。后者在东汉中晚期的画像砖石和壁画等上所见较多，相比前者，后者描绘更加真实，能更好地反映民居建筑的形制和特点。大致来看，其平面布局结构有日字形、田字形、三进式长方形、曲尺形和多进式庭院等。这些不同的平面布局形式可以从沂南北寨村汉墓、成都扬子山汉墓、诸城前梁台汉墓、离石马茂庄二号墓和安平陆家庄壁画墓中所见庭院画像上窥见。从考古所见的秦汉建筑遗迹、遗物和图像等来看，秦汉时期的民居建筑固然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但仍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并得出南北之间、阶层之间的一些差异性。第一，秦汉时期的民居建筑，北方地区以庭院建筑最为常见，而南方地区则多平房建筑、曲尺形建筑。第二，庭院建筑可能是相对富裕人家的居住房屋，普通百姓则更多的居住平房单体建筑等类型的住宅。第三，绝大部分民居建筑有畜圈等用于家养牲畜的附属建筑，厕所、畜圈等附属建筑多位于庭院或房屋的后院或屋后。第四，房屋布局反映了一定的等级或身份区别的观念，如主房、厢房和用人房的分别布置就体现了这一点。秦汉村落中的公共建筑一般有教育型建筑和宗教型建筑，用于教育的建筑及学校，村落考古中虽未发现其遗迹，然而文献记载却显示汉代曾于乡里办有学校。汉书循吏列传记汉武帝时，为奖励贤才，既设有太学，也在郡国设立学校，并于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平帝元始三年，朝廷将汉武帝以来在郡国设立学校的制度进一步拓展到了郡、县、乡、郦，这意味着在县及县以下的地方乃至村落可能设有祥、叙一类的学校。汉书平帝纪云，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利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基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至京师一人，乡曰祥，聚曰叙，叙祥至校京师一人。在乡的学校为祥，在聚的学校为叙。在这里，乡聚可能都属于比较大型的聚落。由此看来，汉代国家在乡聚中设立学校，并不意味着在每个村落中都设立，而是有条件的选择在那些相对大型的、地位和性质特殊的聚落中设立。东汉以后，在全国各地办乡聚的情况进一步增多，《后汉书》中不乏相关表述。既然设有学校，也就意味着有因刚性需求而营建的相应的建筑空间。考古未见有学校一类的建筑遗迹，但汉代画像石中发现有学堂形象。尽管这类图像极为罕见，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汉代学校建筑的基本形式，如山东诸城前梁台汉墓中所见的讲学图，其学堂位于一座单独的院落内，有一屋和一长廊，屋为四面坡顶，其内有坐立者两人，一人身材高大，依案而坐，当为老师，另一人面向老师而坐，应为学生，其余皆依序盘膝坐于院内者，皆为学生。 宗教型建筑包括社庙、祭庙、祠和佛堂等。社庙是用于祭祀土地神的宗教空间，汉画像石中多见以树木为主位的建筑图，可能即为社庙。譬如在郑州地区所见的几块画像砖石上就有这类图像，有的在一棵树的两侧设立双阙，有的双阙大门内立有树，有的则竖在门楼内。祭庙是祭祀五谷之神的，后来演变为祭祀苍神。在考古遗迹和汉画像砖石图像中，未见有明显可确认为祭庙的建筑。河南新郑画像砖所见图像中有苍楼形象，苍右侧方框内有作为社庙祭祀的树，树的右侧有一较大的带核的种子，显示这里应该不是一所普通建筑，而疑似为祭与社的合祭之处。祠是用于祭祀先人的空间，目前考古发现汉代遗迹较多，典型者如山东肥城的孝堂山石祠和山东嘉祥的武梁祠。除此之外，由于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并很快渗透到了民间社会，因此在佛教盛行的地方也会出现佛堂一类的建筑。四川作为东汉佛教传播的主要区域，其画像砖上就发现有佛堂建筑，如四川十方皂角乡出土的画像砖上就发现一座三层佛塔的形象。除上述民居建筑和公共建筑，秦汉村落中的建筑还包括驿站、作坊、亭榭等，但它们并非村落中的常见建筑。另外还有广场、道路、沟渠和绿化等一类的村落景观。广场一般是村落的公共活动区域，几乎每个村落中都会有这样的空间。道路是沟通村落内外的必备设施，也是形成村落形态、构成村落景观的关键因素。考古出土的村落遗址中，不少发现有道路遗迹，有些道路的布局还十分讲究。河北井陉县南梁都遗址发现有道路一段，河南遂平小寨遗址清理道路八条，后者道路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排列，显示出明显的规划性。其中两条在遗址中部交叉为丁字路口，共同构成遗址的主干道。沟渠一般用于宅院排水和农田灌溉，如安徽泗县刘余遗址就发现有长条形的水沟七条。绿化和其他景观也普遍存在于秦汉时期的村落之中。河南内黄县三阳庄遗址清理的四处宅院前后均发现有树木，其中第二处宅院东侧清理出一排四棵树木，树的间距在30到50厘米，宅院西北外侧及水池北部清理出20余棵树木遗迹，排列不规则，间距不等。第三处宅院后侧所外有南北两排不下10棵树的遗迹，最外侧也有一排不下5棵树的遗迹，东墙外侧有3棵。从这一例子来看，汉代民居建筑的四周内外是种植有树木的，而且作为绿化景观，可能还有一定的讲究。